好的，路加福音，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九部分。这个部分我给大家起个名字很有意思啊，神国的比喻。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哪些地方读到神国，哪些地方读到天国？先考一个试啊，哪地方读这些东西？
神国呀。
哪地方？
天国好像约翰福音是老说天国人。
哪地方说天神国？马太福音里面最多讲的是天国，因为马太是犹太人，犹太人不能讲神这个字，所以他只能说天国。那么路加福音你读到太多都是神国神国的事，路加是个外邦人，就像我们一样，整天耶和华长耶和华短的，我们不在乎。犹太人敢说耶和华吗？不敢。所以你就知道作者的不同呢，带来文字方面的一些区别，你会有一点点感受。好，我们今天讲神国的比喻，也就是说这一章里面有好多的比喻，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一起来介绍。这些比喻呢，应该这么讲吧，大多数在理解上有偏差，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单独把这些比喻拿出来给大家说一下，圣经里面到底是怎么理解这些比喻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不会给大家太多的做 review， 因为今天的内容比较多一点。我们大概知道外邦人写给外邦人的书信就是路加福音，一个人写给一个人，很好读。而且我们讲过耶稣的出生、耶稣受的试探、耶稣的侍奉以及耶稣的平约保训主要的教训，以及我们找到耶稣教导的高层时候问一个问题，我是谁，这就是认识耶稣的最基本特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基督的信仰的根基。那么这以后呢，耶稣告诉门徒说，我是弥赛亚，我救你们的方法呢，不是你们所要的那个方法，而是要以无罪代替有罪，来把你们从罪中赎出，这是基督教的救赎观念，从这儿开始。那么当黑门山的这个理念完成以后呢，耶稣的侍奉就从北方南下，南下的过程当中进行门训，也就是所谓的门徒训练。那么上一章给大家介绍了门徒训练的第一部分，今天应该是门徒训练的第二部分，但是这一部分里面呢有大量的比喻，所以我给他另外一个名字叫神国的比喻。好，现在我们看这一部分的第一个故事，十三章第一节说，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当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记载这一段的故事，就是下面的东西都是以这个故事为引出来的话题来讲的，也就是说理解比喻必须要按照这一个故事的背景来理解下面的东西，否则的话就会出现偏差。那么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呢？犹太人献祭的时候呢，有些加利利人被当时的比拉多给杀了。我们知道犹太人当中有很多激进分子，这些激进分子呢反对罗马的统治，那么比拉多就把他们杀了。那么这就引起一个争论，说这些人被杀是不是因为他们犯罪最多呢？所以耶稣这儿给的回答说什么？不是，不是因为这些人犯的最多，但是耶稣把话题转回来说，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你们也要如此灭亡。你看到耶稣的话题呢，他把话题的焦点没有集中在死人的人身上，集中在哪？活着的人身上。我们今天人所有的问题都在问死了的人，多可惜啊，我为他抱不平。其实耶稣的教导不是这个，说死了的人不是你们关心的事情，那是我是主，我关心的事，你们应该关心活着的人，这是他教导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焦点不同。接下来他就举了一个历史事件，他说历史当中有一个楼叫西罗亚楼倒塌了，里面压死了18个人。你说就说这些人肯定是该死，耶稣说不是的，他说你们若不悔改也要如此灭亡。当时发生的一件事，历史上发生一件事，这两件事同样一个问题，就是死了的人是不是罪大恶极该死，我们活着的人好像挺好的。耶稣的回答很简单，不是。 但是从圣经的原则来看，人的死亡是因为罪，这一点是肯定的，但那个人的死亡不一定因为那个人的罪大，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类都要去死亡，这个死亡是因为人犯了罪，这个没错，但是某一个灾难当中死亡的人不是因为那些人犯的罪比我们大。那么我们为什么活着他死了呢？这是我们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啊，对不对？我们为什么活着他就死了呢？怎么回答？所以要看下面一个比喻。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于是耶稣用比喻说，那么现在就说这个比喻是根据当时那个背景这个问题来说的，如果对这个比喻超出那个范畴呢，你都是对这个比喻的过多解释。他说有一个人栽一棵无花果树在葡萄园里，那么这个例子有了吗？当时人都种葡萄，他来到果树前找果子吃，找不着，就对管园子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找无花果树前的果子且找不着，你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然后这个管园的人说呢，他说主啊，今年呢先留着，等我给他周围松松土加加肥，明年看看他还结不结果子，如果再不结果子的话砍掉。现在你明白这个比喻在说什么了吗？ OK， 如果你单独解释这个比喻的话，我相信你们全部脱离了圣经约作者的意思。约作者的意思就在回答我们刚那个问题，我们今天活着的人是不是比死了的人最少？是不是？不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活着呢？神给你一个机会，今年给你挖挖土施施肥，让你明年再结果子，如果你还不结果子的话砍了。明白了吗？这样解释很简单吗？圣经作者其实写的非常明了，再简单不过了。所以这样的比喻，为啥我刚才跟他说一定要专门起个名字叫天国的比喻呢？因为我们太多的人只读这一段段比喻，而不读比喻前面的前提，所以造成很多的误解。所以这一段比喻非常简单，人该死，神给你机会，神在等着你。所以这个两个故事当时发生的事儿，历史上的故事都告诉我们说，活着的人不要替死了的人抱不平，那不是你管的事儿，你要关心好活着的人，要按时间结果子，神给你机会，就你可以活着，不是你应该活着。这个比喻够明白了吧？ OK， 从明天开始再回去读一遍这个比喻，你就知道这个比喻讲的意思是什么。所以神给我们今天的人活在这儿，是让我们松松土加加肥，吃好喝好多结果子，知道吧？不要想着整天说那死了的人多可惜，我就要为他抱不平，没有不平给我解释我就不信了，你和谁过不去？对不对？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这个意思。好，这是第一个比喻，非常简单啊。从下面开始讲的故事就更简单了，都是我们所喜欢的吃，吃饭的问题。圣经上老吃，但是不是一般的吃，是在安息日吃。说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面教训人，有一个女人呢得了18年的疾病，腰直不起来，被鬼附着了，对吧？那么这个女人到这个会堂这儿的时候，耶稣呢就给她把这个病治好了，女人就起来了，身体直起来了。不巧的是这一天是安息日，那么于是呢会堂里的人就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呢就非常气愤，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工作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治病，为什么要在安息日治病呢？这个问题简单不？很简单。耶稣对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他说，假冒伪善的人呢，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好，这一段故事里面是下面比喻的切射条件，也就是说你要读明白下面的比喻，必须把前面这个切射条件搞清楚，下面的比喻就很容易明白。这个地方说一个什么问题呢？说 犹太人非常遵守律法，第安息日第六天不能工作，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治病想做好事的话，前面有六天随便怎么做，为什么一定要安息日做呢？就这个问题啊。耶稣给他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你这样是假冒伪善。这四个字基本上就定论了，说什么意思啊？你们没明白安息日的含义是什么。安息日不是不可以做工，是让你在神里安息。你们把它认为说不可以做工，其实安息日不是让你不要做工，是让你在神里面安息，这是核心。你把这个核心一搞错呢，你导致你的行为就会出现很多差错，于是呢就产生了下面的比喻。这前面这个理论很清楚，这个预设条件很清楚了啊。现在看下面的比喻，第一个比喻是这么说的：耶稣说，神国像什么呢？我拿什么来比较它呢？他说，好像一粒苋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树在它的枝上。这个比喻我们都熟悉吗？非常熟悉。怎么解呢？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神国就像芥菜种这么一小点，一打长老大，对吧？你看基督一个福音一传，全世界这么多基督徒，是这个意思吗？很显然我这么说肯定不是。那么这个意思究竟是什么呢？不要忘记刚才我们那个前世。这没讲完，他下面还讲那个当事人熟知的比喻。他说，我拿什么来比神国呢？好比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面，等到全团都发起来了。其实这两个比喻讲的是一回事，对吧？就是有一点点东西呢可以放大呢很厉害。那么这个问题就出现两种解释。如果你正解的话，那就是说神国就这么大一点，福音一下可以传很多，对吧？好事就这么一点，学可以好多人可以学好。哎，如果反解呢，就是一颗老鼠害掉一锅汤，对不？就这个意思吧。那么到底是正解还是反解呢？这个比喻到底应该如何去解释呢？我问大家几个问题。第一，前提条件是耶稣在讲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第二，我们都种过菜吗？种过。种菜是干嘛吃的？为啥要种菜？吃啊。这个地方从来没说这个菜能吃。哎，他说有人种了一棵芥菜，芥菜长成树了，然后呢树上住了鸟窝了。这是你种菜的目的吗？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比喻在讲什么。他说今天的以色列国家本来是神的国度，是神的选民，它应该是一棵很好的菜，结果呢长得像一棵树一样，鸟儿在上面栖息，都变成法利赛人了。你们都变成假冒伪善了。明白这意思讲什么吗？你可以有不同意见，我再往下看你就知道他讲什么。这是我讲的第一句话，你要知道怎么解读这个事。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估计太多人没有告诉你他在讲什么。我相信你们所有种菜的人不希望鸟住在你的菜上面，对不对？你是要吃菜的，你不会让鸟窝种的。我相信你在做馒头的时候不会把面酵一下塞得让你整个你的面豆全部发起来，有这么做的吗？你今天吃多少你会发多少，你不会把所有的面全发起来。所以耶稣在批评什么？批评当时的以色列国家，你应该是神的国度，结果呢长成一个畸形的以色列国，是畸形的发展。如果一个教会很不好，我在这儿讲说我应该怎么形容这个教会呢？我拿什么来比较你们呢？就是前面这句话第十八节，耶稣说神国好像什么呢？我拿什么来比较呢？讲的这两个比喻。好，我的观点是这段比喻是反面的例证，不是正面的解释。一个前提条件，一个是你种过菜你就知道，你种菜不是让鸟做窝的，是要吃的。没讲完，下面的话和前面的话是一致的。 这时候有人就问了，说那当时的人听懂了没有？听懂了。有人就问了，他说主啊，那这样的话，那得救的人少的可怜，少啊。说明当事人听懂了没有？听懂了，很团结。所以他问说：“听懂了少啊？”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进去，就是进不去。”耶稣给的答案是什么？的确，景点这个国度不像个样子，导致神的门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窄的门一样，你需要努力才能进去。这是耶稣给的答案。支持了我们上面刚才的反面解释，不是正面教材。然后跟他说，他说我在你们面前吃过喝过，与人家敲门要进去吗？给耶稣说了，我在你们面前吃过喝过，你讲道的时候我听过，主日学的时候我也上过。然后耶稣跟他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指的是什么人啊？假冒伪善的人，还和前面那个主题背景是一样的。耶稣说，你来敲我的门可以，如果是假冒伪善的话，我的回答是，我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你们离我去吧。所以给出的结论是什么？那后来的呢将要在前，那在前的呢将要在后。谁是那在前的？以色列人，就是当时以色列国度啊。谁是那在后的？你我，对不对？简单不？所以耶稣给的答案就是说，你看看我们今天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样子，看看今天这些人的教导，看看他们的作为，假冒伪善。这些人本该在前，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众先知给他们教导的神国的子民，可是他们就扔在后边，原因是假冒伪善。他们把上帝的种子没弄成菜，弄成鸟窝了。然后呢，我就让从东、从西、从南到北的人都到我的国度来，这些人要在神的国里面居首位，在先，也就是你我他，对不对？现在你明白耶稣在讲什么吗？和那个比喻和那个切示完全是一致的。好，这一段比较容易明白吧。其实这个整个这一段故事没讲完呢，下面好多比喻都在围绕着这个主题在讲。好，前面那个这是一个故事了，一个故事讲完，紧挨着那说安息日，又是一个安息日，一周过去了。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去吃饭，就今天一直在吃饭。吃饭的时候呢，耶稣就见所请的客人里面有人在选择位置，我到底坐在这一排这个位置呢，还是坐在那一排这个位置？有人在选择席位上的首位。我们中国人很讲究这个，对吧？我中国人很讲究。因为前几年我老回去的时候一起吃饭，就是谁坐哪谁坐哪谁坐哪，都拍得很整齐。我学了不少知识，知道哪个地方你千万别坐，那个是接大人的位置。你如果坐那，你要付账的，因为账那餐馆服务员知道账单该给谁。他一看那个位置，他就知道账单该给谁。这些东西蛮有规矩的。其实当时的犹太人也有这规矩，谁坐什么位置，谁坐什么位置，长幼有别，对吧？好，他们在争抢这个首位。然后耶稣跟他说：“你最好别这么做。如果这么做的话，主人如果请了一个客人比你还尊贵的话，这个客人来的时候，他就会说，请你把这位子让给这位。这时候呢？”你就会惭惭愧愧的从原位上退下来，你就会坐到末尾的那个位置上去。耶稣这样说，请来那个贵宾呢说，朋友请你上座。说那时候同席的人，你在同席人的面前呢就有点过不去脸面，有这意思。这故事就讲这故事，对吧？这故事简单不？很简单，我们生活中都这样。我们平时家里面做好多事都一般有这种讲究嘛，尤其是父母在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也是父母坐哪我们坐哪，孩子坐哪，他是有一点点讲究，不是那么严格，还是有一点点讲究的。但是耶稣给出一个结论，这个比喻在讲什么呢？他说，凡自高的必降卑，凡谦卑自己的必升为高。这个主题他在讲什么呢？假冒伪善。他说，你们犹太人当中 就这四个字，假冒伪善，你本该没有那么尊贵，但你却选了一个尊贵的位置，这样的话神会把你放在最底下，会请你下来。如果说你自己谦卑的话，你坐在一个末位上，神会邀请你说请上座。这个解答吗？这个比喻仍然没解答，还是围绕着神国种子里面的那个假冒伪善这四个字来讲的，批评的是当时的以色列的国家这些宗教领袖。好，再往下看，还在吃。耶稣又请他，又对请他的人说，刚才讲的是来宾来，那现在讲的吗？讲主人应该怎么办。他说，如果你要摆设一个午饭或者晚饭的话，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人或者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要请你，让你回请一下，也就是往礼尚往来。他说，如果你要摆宴席的话，请那些什么呢？请那些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请不起你，你不需要回报。他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就得着报答了。他说，如果你请客的时候希望被请的人将来回报你的话，被请人请你的时候你已经得到回报了。如果你请那些人他根本没办法回报你，神回报你。这句话我感到很欣慰。为啥这么讲呢？我在波士顿工作的时候，我一个人在那边，天天有人请我吃饭，一请我吃饭我就想起这句经文，因为我从来不请他吃饭。所以很欣慰。但是在这个地方还在讲什么呢？刚才那个主题，假冒伪善，你应该诚心诚意的帮助你的弟兄，帮助你的姐妹和你的邻舍，不是为了让说我和你建立一个关系，我请你吃饭，你将来请我吃饭，你好我好哥俩都好，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终极的报答在神那儿，神会报答你，切记不要假冒伪善。所以这些比喻里面说，刚才是客人，这主人应该怎么做，这些比喻都讲完了。你看又在吃，刚才都是小宴席，现在来了个大宴席。刚才讲的请客呢，是以色列人在请客，现在呢耶稣把这个请客这个故事呢放大，放大到哪呢？他说现在神在请客。他说同席的人有一个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哎呀主啊，那这样如果在神国里面吃饭的人，那不就有福了吗？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要在神国里吃饭我就得了，不用在这上课了，对吧？很简单的事。这时候耶稣就跟他说了，把这个吃饭这件事呢，耶稣把它放大到神的国度里面。他说好，现在有一个人摆设大筵席，当然这个摆设筵席的是谁啊？神自己吧。所以你看他的故事就越来越大。他说请了许多的客，到了坐席的时候呢，他就打发仆人去请个客去，请来吧。他说样样都备齐了，众人异口同声的怎么样？推辞。那这两个字一下让人感到非常的失望，一桌酒席准备好了，没人来吃，为啥呢？第一个人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要去看看，我等会儿再来吧。第二个人说，我买了五对牛，想去试一下，请我种子吧。第三位说，我刚娶了个媳妇，我回去呢看我看我他，这次就来不了了。然后那个仆人回去就把这事告诉主人，主人非常愤怒，对仆人说，出去到城里的大街小巷上去请那些什么贫穷的、残疾的、瞎眼的、瘸腿的来。和刚才那几个吃饭的故事是不是很相似？神请了，请犹太人不来，请谁呀？请这些外邦人。然后仆人说，人我都请了，还有空的位子。然后注意下面的话，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去路上和篱笆那里去，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没有一个得赏我的宴席。这是神在发出邀请，谁拒绝了呢？犹太人却拒绝了。 原来没有在请客名单上的人呢，却是赴了这一次宴席。但是神说要坐满我的屋子，你就会想起启示录，神说当我的人数满足的时候，我就会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上帝有一个数额，好多人都很感兴趣，到底是多少？别问我，我不知道。但是上帝有一个数额，所以这一场筵席里面，你能不能去，取决于你是不是接受这个邀请，完全取决于你是不是接受这个邀请。所以神国的事简单不？很简单，受邀赴宴就是你该做的事。吃完饭回来，再去种地，再去遛牛，再去看媳妇都不迟。但是把这反过来呢，你事儿就大了，可能误过筵席了，你事儿就大了。所以你看这个神国的比喻简单吧，非常简单。好，这个教导完了以后呢，耶稣又从这个比喻里面给出一段教导。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儿女妻子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段话是针对什么说的？就针对刚那个耶稣说的，谁不能做我的门徒啊？所有拒绝我邀请的都不能做。拒绝的原因是什么？家里有事儿。这个地方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圣经中的爱与恨是什么意思。我非知道圣经中的爱是什么意思。神爱世指的什么意思？为你吃为你喝吗？舍己。还有呢，再简单这么问吧，你爱你的儿女是什么意思？每天给他吃给他喝吗？不。爱这个字的含义里面，希伯来文原来的含义里面就是我为你着想，无论什么事我为你着想，这是爱的本质含义。神爱世人就是神在处处为你着想，你爱你的儿女也是你在为你的儿女着想。这个事儿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不好，但我还是为你着想。那么恨呢，就是这个的反义词，就好多事情我不为你着想，不是说我整天的恨不得跟你说你杀他死了得了，出门就死，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我这个事情呢不为你着想。这是圣经里面爱与恨的概念，基本概念。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不要说信徒一定要把父母亲杀了，不是这个意思，圣经没这么教导你。圣经说如果你有信仰，你应该以往父的事为念，就是耶稣讲那句话，我以往父的事为念，我为我父亲的事着想，这是核心部分，然后去照顾好你的父母，照顾好你的儿子，照顾好你的弟兄姐妹，这是主次关系，所以才叫背起十字架。如果说你把这个次序放反了，错过筵席了，你就错过大事。如果说先去赴宴回来再做这个事呢，就没事。这就是圣经里面比喻给我们说的，很清楚吧。所以耶稣在底下讲这段话说，你要盖楼，你要提前预算一下，我大概得花多少啊，别半途而废啊。我要打仗的话，我得估量一下，我能不能打得过啊？打不过的话，我得有一个和解的办法。所以他说，你们无论是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指的什么意思啊？你要以神的事为首要着想，然后再去做别的事情。所以这一部分叫舍己为了基督，而不是说因为家庭不去赴宴。这是耶稣的教导，说这个大筵席是整个几个几桌小吃放到一起成为了一个大筵席的比喻，告诉我们的很清楚一个概念。好，这是前面的比喻教导，下面一连串讲了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可以说是误解最多的。前面那个还不是，这三个比喻可以说是误解最多的。我们要详细给大家介绍这三个比喻。同样，我们首先要看这三个比喻的前设是什么。说众失利税吏和罪人都安静，耶稣要听耶稣讲道。有法利赛人和文士底下就说，这个人怎么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呢？还是离不开吃，对吧？ 注意下面的比喻都是围绕着这个说，耶稣为什么和一个罪人在一起混着呢？这是这个比喻的预设前提。好，针对这个问题，耶稣讲了如下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这么说的，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呢？直到找着了，找着了呢，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把它背回来，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后面注意这后面的话，后面的话就是对前面的小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看到这个比喻在讲什么了吗？我们经常引用这个比喻啊，我们经常引用这个比喻，是不是这个地方教导的意思呢？怎么确实是怎么用的？我们要出去找羊去，谁有一只羊丢了，把那只找回来，我们就高兴了。这是我们经常读的理解，是这样吗？这个地方耶稣说，那丢了那只羊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它知道自己丢了。你有谁想过这个？谁放过羊？羊丢了以后，你见过丢了羊的反应吗？你们家养狗吧，如果你狗丢了，狗怎么反应？它会恐惧害怕，它到处会找它的主人，到处会找它的羊群。也就是说，羊知道自己丢了。大家注意，这个是这个三个比喻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羊知道自己丢了。然后呢，有人去找他，找着了，欢欢喜喜的就回来了。然后说，罪人如果悔改，比不用悔改的那几个义人呢，更加欢喜。那么你看，这只羊是谁呢？悔改的那只，对吧？那九十九只是干啥呢？自称为义，不愿意悔改的，对不对？谁是那九十九只？当时的犹太国里边好多人都认为他们不需要悔改，为啥呢？我有祖宗啊，亚伯拉罕是我老爷爷，以撒是我祖宗，雅各是我祖宗，我是神的选民，你们不是，我悔改什么呀？对不对？所以耶稣给他举了个例子说，你们丢了，但是丢了那个呢，知道自己丢了，这是第一个比喻的特征。紧接着他讲第二个比喻，说有一个富人有十块钱，丢了一块钱，然后点着蜡烛打扫屋子呢，要把这一块钱找着，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一块欢欢喜喜，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和我们一起欢乐吧。耶稣又讲了同一句话，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天使面前也要这样的欢喜。这个里面告诉我们另一样事情，也是一块钱丢了，钱知道不知道自己丢了？哎，这就是这两个比喻里面最重要的两个特征，羊知道自己丢了，钱不知道自己丢了，对不对？读完以后就这个特征搞出来。为什么会讲这个比喻呢？我们今天的人读不懂，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的习惯当中，犹太人订婚或者结婚以后呢，妇女在这个头上会戴一个饰物，这个饰物呢一般是由铜钱组成的，这个铜钱有时候掉下来的话，铜钱本身不值钱，但是因为是一个订婚或者结婚的信物，所以这个东西必须找着，就像我们的结婚戒指一样，结婚戒指不就是千把块钱吗？有人为了命都要找着它，因为它的价值是没法评估的。这个地方就是讲的是那个意思，就这个钱丢了一定要找着，找着了那就欢喜。好，钱不知道自己丢了，对吧？那么下来你说该说什么了？下面耶稣教导的话，如果你要教导的话，你想说啥了？圣经上最著名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出现了。也就是说，如果要明白浪子的比喻，必须要知道前面这两个比喻，否则你对浪子的比喻都没法解释清楚。这三个比喻是同一次说的，不是分开讲的，是一会儿事儿。 都在讲和罪人一起打交道的那回事。好，现在我们来看浪子的比喻，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家费分给我，父亲就把那个产业呢分给他了。过了不多时，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纵浪费资财。圣经记载中简单明了，对吧？钱一拿，铺盖一杯，没了，出去之后几天没了，耗尽一切所有的，又遇见那里的大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没有人给他吃，这个人的状况非常悲惨。于是呢，他就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饥饿死吗？我要起来，要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这段故事我们熟的不能再熟了。于是他就起来往他的父亲那里去，相离不远，他父亲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从此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下半句还有一句什么话呢？还没说出来呢，你从此把我当故宫吧，那句话还没说呢，父亲就过来了。父亲看到儿子马上就过来说，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于是呢，袍子拿来给他穿上，戒指给他戴上，鞋子给他换上，牛犊给他宰了。怎么样？我要欢喜快乐，要吃喝，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里复活，失而复得。于是他们就快乐起来了。这是第一段讲了那个小儿子。那时候大儿子在田间，他回来了，离家不远就听见家里面是载歌载舞，便问旁边一个仆人说，这发生什么事了？仆人对他说，你的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了，把肥牛给宰了。大儿子一听生气，不可进去，他的父亲就出来劝他说，他对父亲说，看哪，我服侍你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并你没有给我宰过一只小羊羔，叫我和朋友一起快乐一下，但是你这个儿子和娼妓一起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回来你倒给他又宰牛又宰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这个兄弟是死里复活，富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现在你能不能和前面两个比喻和这个比喻放在一起看看，谁是那只羊，谁是那一块钱？哦，你现在明白了，这个比喻在告诉我们两件事情。这个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呢知道自己丢了，他要回来；一个儿子呢根本不知道他丢了，所以他能回来吗？我想现在这个比喻你已经清楚了，是不是？一点就通。好，这个比喻一点你就通了。浪子回头你们讲过多少遍？我相信你们从来不读前面的两个比喻。如果你不读前面的两个比喻，你就不会明白这个比喻在讲什么。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真正的浪子是谁？是那个大儿子。也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的人，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有罪，不知悔改的话，你是一个浪子。有的人可能在教会的外边，可能行为不检点，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他知道自己丢失了，他愿意回来呢，他就是那个回头的那个。神会为他杀牛宰羊，为他庆贺，但不会为这个大儿子庆贺，因为他就是那一块钱，他不知道自己丢了。而小儿子呢，是那只丢失的羊，他知道自己丢了，他要回去。有多少人以前这么读过这三个比喻？ 所以神国的比喻非常非常简单，但是比误读的非常非常的多。我希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中途停下来，把耶稣的讲论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读完整，然后再去思考这些比喻里面的前设条件是耶稣为什么要和一个罪人在一起吃喝呢？耶稣在找什么？找那只丢失的羊，也在找那丢失的钱。耶稣在找，那么你到底是哪一个呢？你需要自我评价，我不能告诉你你是哪一个，我只能告诉你我是哪一个，对吧？我不能告诉你你是哪一个，自己去思考。这就是这三个比喻里面最核心最核心的含义。所以我们经常教导别人浪子回头的故事，总说那个小儿子是浪子，我告诉你错了，真正的浪子是那个大儿子。谁是那个大儿子？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在神的家里面，他根本不知道说神住在他们当中，神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们的，他却在抱怨说你没给我杀过一只小羊，你没给我开过 party， 你瞧瞧那个外邦人进来了，好家伙，你又是为他死的为他活的，这就是抱怨。所以这个比喻双管齐下，教导了所有的人。浪子回头，圣经当中最著名的一个故事，但是比误解的太多太多。我们需要是那只羊，你知道自己丢失了，你才能够悔改。所以耶稣在整个设那个前提条件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就会为他庆贺。如果是那个罪人不悔改呢，你待在家里面呢，就像大儿子一样的话，没有 party， 就那么简单，大宴席不会有的，你吃不着的。所以整个这里面讲了一大堆的比喻，神国的事其实很简单。最后一段话能听，要努力的结果子。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不是说我们该活着，是因为神说我今年给你松松土，给你施施肥，希望你明年结果子。如果不结果子呢，卡了，就这么简单。 OK， 第二点，中间讲了那么多事，就两句话，你要舍己为着耶稣。写副业回来再处理其他的事情，别搞错了，别让事情把神的大宴席给耽误了，那你错过大事了。最后一点，你要知道你是那只羊还是那一块钱，要悔过自省，你就是那丢失的羊。不要待在教育会里面做一个大儿子，真正的浪子。所以浪子回头金不换是真的，但不回头呢，羊也没有了，别说金子了，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很典型很重要的部分。我给大家有点概述，我相信大家基本上明白这几个比喻在讲什么。45分钟，下面时间留给你们来提问题，希望你们来说说你们对这一段圣经的想法。如果您有不同意见，没有问题，提出来我们一起来讨论。